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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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提到这个启示录，弟兄姊妹，您会认为这是一本怎么样类型的书卷呢？您想在启示录当中找到什么样的意义呢？那对于新约圣经的读者来说呢，读启示录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啊，它在众多的新约书卷当中是别具一格的。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掌握这一卷书啊，它的性质，那我们就会对启示录呢产生误解。所以呢，在我们开始研读启示录之前，那我们必须了解啊，启示录是怎么样的一卷书，究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文体体裁。启示录呢，可以说是融合了三种不同的体裁，分别是书信、预言还有启示。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种文体啊，书信。用书信来教导是希腊学者喜欢采用的形式。那么随着呢初期教会的地区渐渐的拓展了，用书信形式来教导呢，比口传的形式呢更加方便。启示录呢是约翰，使徒约翰啊，写给他所关心的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书信，就像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或者是腓立比教会一样。那么一般来说啊，书信往往是针对一个独特群体还有独特的处境而写的。那么这个特色呢也在启示录里头可以找到的。启示录呢是针对当时教会多次受到逼迫，以及信徒面对罗马皇帝崇拜的那种压力而写成的。这些呢都是属于写作背景的内容。那么文慧呢在下一回研读的时间里呢再和弟兄姊妹详细的谈一谈。整卷启示录不仅是一封信，还是一封传阅的书信，要轮流的在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里头诵读的。所以启示录呢在开头的部分是针对那七间教会的真实处境而写的。那这七间教会啊，分别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如果弟兄姊妹参考了圣经地图，您就会发现啊，这个排列啊是依照信差送信的路线而写的，这是为了方便传递。启示录呢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一封书信啊，这个可以从启示录一章四到五节里头看出来的。经文这样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这是新约书信典型的开头问候语。至于整封信的结语呢，则在启示录的22章21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呢，整卷启示录啊，22章是一封首尾呼应的书信。那么这一点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1到3章还有后边的4到22章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头三章的经文对七间教会的信徒呢有一个呼召。那么呼召信徒做什么呢？就是一同参与接下来4到22章所描述的终末的战争 终末的战争啊，也就是末日战争，以至于呢最后能够进入神所预定给我们的最后，也就是呢最终的结局当中。启示录呢是尽量针对每一个教会的情况来写的，然后呢写完之后就在最后加了一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表示同样的处境也适合于其他教会的。而另一方面，七间教会的情况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呢也说明了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是针对头三章的处境来发展的。说完了书信的题材，接下来我们来谈启示录的第二种文学题材，预言。预言呢也可以称为先知文学啊。那启示录的一章三节就清楚地交代，这是一卷先知文学。经文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作者强调啊，书上所记的都是预言，凡是聆听又遵守的这一些人啊，都会蒙神赐福的。另外作者呢也曾经看见异象，所以他所写的都是他见的异象的内容。异象是什么呢？异象是神和先知说话的其中一种形式。由此可以知道啊，作者就像旧约先知一样，他有相同的蒙召经历。譬如说启示录一章十二节经文这样说啊，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这明显呢就是其中一个意象。在某个角度上来看啊，启示录呢是承接了旧约先知的传统啊。启示录十章七节是这样说的，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从经文里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作者约翰将自己呢列入了旧约还有新约的先知行列里头。先知的信息啊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个是宣告神的心意，另一个呢是预告，就是预先的宣告神的作为。两者之间呢是不能分割的。宣告神的心意呢是指先知从神那儿得到默示，然后代替神向自己世代的人要说的话。按照这样来说啊，启示录的主要听众就是第一世纪的信徒了。所以如果呢我们要清楚明白启示录的信息，我们就必须了解啊，也就是第一世纪当时的历史、宗教还有信徒教会等等背景资料。那么至于先知信息的第二个功能，预告神的作为，简单来说呢就是透过神过去向旧约时代的人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到呢神对人的心意，还有神对人所设定的目标。而先知在新约中所说的话，可以说呢是圣灵引导传道的人对世世代代人所说的话，并且呢神也透过教会来向世人启示他的心意，他对人类所定的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的信息呢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呢指出任何恶势力都不能够颠覆神为他所造的世界定下的终极目标。因此呢属神的子民应当坚守信仰，顺从跟随我们的主。那么启示录呢融合了三种题材啊，既是书信又是预言，更是典型的启示文学。刚才文慧已经跟您介绍了启示录的两种题材，分别是书信还有预言。那么文慧呢想在这里呢多加一点补充，让弟兄姊妹呢对启示录是预言题材这一部分呢有更多的了解。 启示录呢，可以说呢是预言的一个高峰啊。它呢结合了旧约当中对于末世的预言片段，那特别的是但以理书啊、以赛亚书啊、以西结书当中的一些预言啊，这些的材料呢都在启示录当中可以找到的。事实上，启示录使用了很多旧约的材料，具体的发展了旧约经文的一个思想脉络，但呢却没有直接的引述旧约。好了，现在呢就让我们简单的来看看启示录是哪一些预言的高峰啊。至于详细的内容，文慧会在研读啊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再和弟兄姊妹仔细分享。首先呢，启示录预言了撒旦和他的跟从者最终的失败，还有最终的受审，例如提到撒旦被捆绑等等。第二，预言了神和基督最终的得胜。第三，是神和基督的见证人最终的得胜啊，好像这个启示录20章4到6节就指出了圣民得到伸冤等等。那么第四个重要的预言是关于神国的一个实现，而第五个呢是伊甸园的重建，这是指着新耶路撒冷而说的。第六个呢是神与人永远同住的实现，就正如启示录21章3节所说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了，除了书信题材还有预言题材之外呢，启示录第三种题材啊，就是启示文学、启示题材了啊。启示录一开头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卷书信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原文希腊文里头啊，启示录的第一个字就是启示。对现代读者来说，启示这个词含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但是啊，弟兄姊妹，在作者使徒约翰的时代，这个词呢啊，只是指啊移去了一个隐藏物件的上盖，使所藏的这个物件啊，就是那个被掩藏的东西能够显示出来。就正如呢揭开了一幅油画啊它之前所盖的布幕一样，所以是一个很普通的用词。那么在第一世纪，启示文学这个名词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著作的专用名词，主要呢是把神在历史里的目的启示出来，特别是指到恶人会有审判临到他们，而神的国会赐给义人。启示文学啊，是流行在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左右的一种犹太文学的类型，目的呢就是传达神对人类历史演进的一个旨意。旧约的但以理书是最早的一个启示文学了。那么在两约之间啊，就是新旧约之间，出现了不少摩尼的作品，大部分呢都是涉及基督来临和神国度的建立，不过呢全部都是呢假托以色列古代圣贤的名字来发表的，例如这个以诺书啦、亚伯拉罕末世录啦、摩西升天记、以利亚末世录、以斯拉末世录等等。那么这一类的著作往往是随意运用象征性的事物来表达他们的信息，但是呢在他们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像使徒约翰的启示录这样频密的常常的用象征的词语，而有些象征的事物更加被标准化了，例如海中的兽是指政权逼害等等。启示文学呢是以先知文学作为基础的，先知文学早已经关注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永远国度这些的题目，而启示文学呢就把这个期待末世来临的渴望啊加强了。其实启示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强化的先知文学。那为什么文会这样说呢？因为先知书中的这个隐喻啊，也就是呢这个隐藏的比喻和末世预言等等呢， 都在启示文学的表达方式当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发挥材料。那弟兄姊妹，我们看了这么多有关启示文学的资料，那么启示文学究竟有什么特征呢？这可以从形式还有内容两方面来说。在形式方面，启示文学喜欢用意象的方式来表达，通常需要一位解释的天使，另外呢，也会用很多象征性的语言，甚至是一些奇异的图画啊，例如七头十角的兽，妇人坐在七座山上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象征语言。而另外一方面呢，启示文学的作者呢，往往呢会用假名来假装呢自己是古时的英雄，传达信息，譬如说表示自己是以诺拉、亚伯拉罕啊等等。这种做法的原因呢，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啊这个著作的权威性。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启示录里头发生，因为呢作者使徒约翰一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真正的身份，这就表示啊使徒约翰对于自己拥有先知的权柄是充满信心的。而启示文学内容方面的特征，主要是关注呢已经逼近的、即将来临的结局，还有天上的奥秘。约翰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总结来说，启示录是针对具体的历史处境，把终末，也就是最终的结局啊，启示出来，鼓励信徒要对主呢至死忠心，以至于呢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并且和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